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来自 Mercer Island 的一家三口啊，他们分别是爸爸江张啊，欢迎江。
你好。
还有妈妈杨洋。
你好。稍微纠正一下，一家四口，我们家老二今天晚上不能来。
哦，好。
张家四口的三个人在这儿。
是是是，这是更准确的说法。那还有是 Eva 张。
你好，大家。
欢迎 Eva。
非常感谢。
我认识我其实认识杨洋跟那个你家老二是吧，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上次见到那个 Eva 啊，就是在 Mercer Island 的学区的筹款的早餐会上面，他是主持人啊，所以很引人注目，所以呢我很想借这个机会呢就邀请杨洋来我们电台分享一下是怎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的。那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就是你们一家都非常重视，所以呢爸爸也加入了这个节目，就是讲讲你们在美国求学、工作、打拼，那还有生儿育女的故事啊，所以非常欢迎你们。
好的，谢谢。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对，有点过奖，就是说我们家女儿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让她自意生长，一直是自意生长，所以就是没有什么章程的。
Eva， 你以后想要去哪里上大学？
我明年去上 UChicago。
已经录取了。
学经济和
公共政策是吧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哦，
是的，
恭喜啊，恭喜！然后，你拿到为什么选 Chicago？ 因为我相信你拿到不少 offer， 然后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
我觉得因为我在高中最喜欢的课堂是经济学，因为还有我的经济老师是非常好的老师，所以我从十年级以后都最喜欢学经济，然后芝加哥的经济叫什么 program
专业
是我觉得是最好的，然后
有很多诺贝尔奖是吧，得主在当教授是吧，很厉害，能够录取这样顶级的学校学你自己喜爱的专业，是很不简单的。那个有没有什么秘诀？这个
秘诀是tips。我觉得我在高中就只干我想干的事，因为像我觉得我旁边的很多人做这个做那个都是当上大学的，可是我觉得我想干我自己喜欢的干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帮助我，然后还有我爸爸妈妈从小都告诉我要自己做发展自己，然后做新的 ideas 还有 initiatives， 然后
所以你爸爸妈妈对你帮助也很大是吗？
他们是我最大的支持人。
那你们作为父母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心得，就是培养女儿？
我觉得我对 Eva 就是我觉得在初中以后就是不管的状态，是因为她已经到那个时候她已经觉得她已经自己非常自觉了。她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做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说什么事情，
他的学校的这个就是什么学校的作业呀，就上课呀，作业呀，一些课外活动的选择呀，他做的一些clubs， 他自己做的后来一些 summer camp， 自己放了一个 summer camp， 都是自己来做一些决定和选择和决定， 觉得小时候给他足够的陪伴，然后小时候给他很多机会，试了不少的事情，嗯，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因为小时候他有这样的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foundation， 嗯，所以到了一定时候，就是很多原因他就一个人了，就一个人了，然后一个人还蛮好 ，so far，
嗯，所以我觉得那个 Eva 的领导能力很强，那这个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这个的话我可以来说两句。嗯，就是其实从我作为父亲还有我过去在中国成长的经历的话，我觉得我们过去受的教育，不管是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的教育的话，都是非常注重技术，就是学校里老师让你做什么事情你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并没有很强调你个人的开发自己的兴趣跟开发发现自己的能力。那么到了美国以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就希望能够他在组织能力啊，在发掘自己的兴趣啊，在创新上面呢有更多的机会，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完全放养，只是希望他能够有一定的空间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啊，自己的兴趣。然后呢，如果要是我们看到他有一些东西，有些事情他感了兴趣呢，我们一般都是比较支持和鼓励，希望他能够发掘，而不是跟他说你怎么又看这些事情啊，赶快去学习啊，还没还要做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思路我只能我们的思路可能就是这个方向的思路。最后呢将来我们的这个思路究竟有多少的怎么样的结果呢？现在还不知道，还要过很多年以后看到他不断的成长，才能知道我们的努力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
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可以说是成果喜人了。去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学自己喜欢的专业，然后在高中也很出色，能够他还是目测到学区的学生代表是吗？
是的。
你是怎么会被董事会的学生代表？那你是怎么会选上董事会的成员的？
我在中学还有第九年级、十年级的高中，我在学校干了很多advocacy。
哦。
然后到了十年级。就什么春天的时候有这个 opportunity， 然后我报了一下，然后我觉得现在在董事会我学到了很多怎么跟人家讲话，怎么让学生出来，然后到董事会的会议讲他们想要讲的事，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董事会上学了很多怎么代表人家，还有跟人家讲话的skills。
你觉得在董事会你发言他们会听取吗？就是或者你的意见他们会采纳吗？
我觉得我一开始在董事会上我觉得他们不会听我，因为我就是一个小孩，然后人家都是家长呀大人，然后他们已经学会了很多，他们比我像比如有学区的钱呀，怎么用这个学区的钱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我在这个董事会上每个会议我每一个会议会告诉自己你的讲的话他们会听的，然后我觉得我多告诉我自己这个，我就感到更有 confidence， 然后更可以说我想说的话，
更有自信了。
所以
就他可能曾经没有自信过，
是，
然后呢找到自己的自信，从一个非常就是 discomfort 的状态到能够很 comfortable 跟很多人交流，然后讲自己的意见。
然后有没有一个时候你觉得你的意见被他们采纳了？
我觉得有时候像现在的董事会有些时候他们会有时候不 agree on 一个东西，然后会 叫很响，然后有时候我需要当学生step in 然后讲话，然后有时候他们还不会听，还会继续不 civilly 讲关于学区的 topic， 所以可是我觉得一般来说他们会听学生的，因为学生是学区的goal， 就是要帮助学生，所以
听起来成 Ava 成了他们的调解剂，所以有时候很多大人之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他们之间会有很多相反的意见，也许所以这时候 Ava 反而起了一个调和的作用。
是是是是，很有意思啊。我很想知道你们作为爸爸妈妈的，就是在培养子女的时候，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个女儿是吧，就是在抚养子女的时候有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困难的话我从我的体会是两个，一个呢是如果要是就是总的来说呢是大家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一个呢就是当爸妈的夫妻双方呢爸爸妈妈之间对小孩应该做什么事情，如果要是大家意见不一致的话就会觉得比较困难。那么呢很多家庭都是这么过来，就是要耐心，需要大家都要把小孩长久的前途是什么样对他最好的放在第一位，然后大家的双方呢都谦虚一下，能够相互交流，最后呢得到比较统一的意见。另外呢还有一个不一致呢，就是说呢如果父母觉得他们的觉得孩子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或者是做某些事情对小孩有帮助，或者是但是小孩呢不认同，他跟你的想法呢完全不一样，甚至呢有时候你觉得小孩做的事情他的现在的表现呢跟你的预期跟你的希望呢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呢也会产生父母跟小孩之间的矛盾。矛盾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棘手的，也需要大家非常以耐心跟非常谦虚的心态来考虑怎么样共同把这些事情做好。尤其是对父母来说，我们很容易作为父母很容易觉得你是小孩呢，我是你家长，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因为我的经验也比你多。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小孩呢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对他比较尊重，我们谦虚的以后呢才会有时候呢才会看得更清楚怎么样对他们有帮助。
杨言呢你觉得呢？是刚刚那个讲他讲的是一个一种比较务虚的一种说法，就是但是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就是这个阶段当中哪一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是比较
就 parent is the hardest job， 就是说做父母亲可能是最难的一个工作，绝
对
是这样。刚才 John 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两个的 parent style， 就是我们俩做父母的这种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也导致了我为什么在某一个时候我会完全不敢，就是放弃了，因为不想产生冲突。但是我们两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像我们你说提到我们家有个老二，我觉得我的老二我是要 lean in 的，我要 step in 的。他很多方面跟姐姐是不一样的。怎么能够才可以让他做一些就是说对他自己也比较有益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引导的。我觉得最难就是说像对 Ava 的成长过程， Ava Ella 他们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quality time with them， 就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在一起的时间。像很多时候因为我的事情比较多，我就很难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难就是我的 mind 100%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for whatever reason， 就是说无法跟他们能够100%让他们感觉到我在那边，但现在会好一些。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刚才 John 也说了，就是我们家就是会有些孩子可能个性特别强，个性特别特别强，会可能会跟你产生一些冲突。我觉得这个也会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啊，就是可能需要我们自己可能要 step back， 讲为什么会是这样，自己可能要 dig in， 就是说要想的东西比较广一点，比较深一点， 是怎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啊？
啊，我妹妹跟我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那个你妹妹更乖一点吗？还是更不听话一点？
她不听话，她喜欢玩、喜欢买衣服。然后我从小也不是这样，可是我妹妹是这样。
对对，所以就说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小朋友这个老二喜欢很漂亮，喜欢打扮，喜欢买衣服，喜欢弄指甲。所以呢，就是我的观点就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可以让他做这些事情，给他有些自由度，因为是他天性才是这样的。让我先生就是不这么看，会有些冲突吧？对。总体而言就是 so far 我们。这样的冲突也持续了有好多年，目前我们在一个 sweet spot， 就是说在向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发展。首先我们两个人更加一致了，就是说父母亲之间对小怎么教育小孩有个交流，他会要明白我为什么我会放手，我会给他一些自由度，对吧？然后我理解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觉得小孩不能养成那样不好的习惯，就太 spoil 他了，太娇生惯养了，这样不好，就互相理解对方的出发点，然后呢找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很重要。所以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 parenting style 要比较靠中间吧，不能在小孩面前表现出很大的冲突，这样对小孩的成长非常没力，我觉得
是。我们那个我再问一两个问题给 Eva。 就是你也自己也在高中也做了一些什么跟音乐相关的创业项目还是什么？能介绍一下吗？
我在高中干了很多创业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干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我想找办法把它获起来。然后比如
什么叫获起来？
就是我想 combine， 想
OK
并。
合并起来，合并起来，混起来，
结合起来。
对不起大家，我中文不好。
混起来是，
或者是挺好的一个词。
可是在高中，比如我创造了一个 career club， 就是叫什么？
职业俱乐部。
职业俱乐部，然后我们会邀请各种各样的家长呀、大人来讲一讲他们的工作，然后他们从大学到他们工作的时候怎么成长到那样，然后让这个就是让学生学会有各种各样的哪一些各种各样的工作，然后我们会邀请这些人来到我们高中讲一讲话给我们的学生。还有在夏天我组织了一个夏令营
啊，
然后这个夏令营是让孩子学会各种各样的音乐乐曲，乐器
八种乐器是吧，
接触不同的乐曲是吧，因为时间很短。
那你自己喜欢什么乐器吗？
我自己弹钢琴，然后以前弹过黑管还有吉他。可是这个夏令营的
黑管不叫弹，黑管叫吹
对不起。可是这个夏令营的主要的叫什么goal 就是让孩子试一试各种各样的乐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就是我要弹钢琴，我要弹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试各种各样的乐器。
那后来夏令营成功吗？
我觉得，我觉得马马虎虎吧。
I think it's a success。我觉得他是非常 hard on herself，就是说 Eva 对自己要求是非常高的。他是你从是九年级开始办是吗？
九年级夏令营，所以开了三年。
没有，
每年有多少学生啊？
第一年肯定有大概40个吧。然后我们有，可是这是三周的，分开来的，然后。第二年第三年肯定一个夏天大概80个吧，我忘记了，可是像有三四周的夏令营。
很成功。很成功。比很
多
专门
他也有
专门开的，
为什么他
夏令营的还成功？
因为什么我刚才我说他自己觉得怎么样，因为他自己有很大 struggle 对吧，因为你觉得自己不能 对吧？不能 delegate 很多事情之类的。
呀、yeah, 我自己还在学会我自己怎么、怎么能组织东西，还有怎么能怎么说 lead。
领导。
领导。领导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还在学会自己怎么能让人家更想 engage 在、在各种各样的东西上。
我看来蛮有生意头脑的。
对，就是。Eva， 你是你能不能介绍你怎么样才能够招到学生呢？每一年，尤其是第一年，
非常难。第一年是大概三月份吧，想到这个夏令营的idea， 然后我们打印了一些flyers，
传单，
传单，然后到超市那个。星期天的那个操场，在
Farmers Market 叫农贸市场，
农贸市场，
发这些票，然后还有我们也做了打印了那个放在地上的那个
牌子，
然后还有在 Facebook 呀 Nextdoor 很多这个网上的发信息的地方，然后发了很多信息在那儿，非常难找到人。然后我觉得开公司呀，然后叔叔肯定知道，因为他也开了一个公司。可是最大的就是要找到人想 believe in 顾客，然后还要找到believe in 你一模一样的 mission 的人，想帮忙的人，我觉得是最难的。然后如果我重新弄一下，我想重新弄一个不同的办法，我觉得。我想用更多的 partnerships 跟其他的 organizations， 然后找到更多人可以 work together， 因为我觉得这是 teamwork 就是最最有帮助的。
这个夏令营里面是你来教吗？每一次？
我不是教的，我是基本上是组织的，然后我邀请人家其他高中的同学。来教学生，所以我们每一个夏天会有大概八九个老师，因为我们有八个乐器，所以老师会来，然后教孩子，然后。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很不错，这是。可以。
没有没有。
都可以开功夫了。
没有。
我很想知道，就是这个，你们做爸爸妈妈在美国的经历，就是你们已有这么幸福的童年吗？高中，然后当然你们其实主要还是到了美国之后靠自己奋斗，对吧？能不能介绍一下到美国之后的奋斗？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生活跟很多来美国那个念书求学那条路很像，然后我自己看过来就是有一个中美国词叫 straight and narrow， 就是又直又窄的一条路哈。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成长在一个家庭，就是希望你去念书找份工作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所以呢我是在99年从直接是本科毕业，来美国念 graduate school， 对，这样的。然后我在美国念了很长时间的书，我拿了一个 master， 又拿了一个 PhD。
哎呀。
然后呢，我在我做我毕业论文的时候呢，认识了张炯。所以我们是在美国认识的，然后成家的。
在哪里？什么城市？
在 Memphis Tennessee、
哦。
对。所以就觉得自己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初中和高中这样的经历我们当然是会有的。但我们自己也意识到就是一个就是 well-rounded person 的一个重要性，不能只是学习，对吧？不能只是学习成绩好。所以呢对，所以就是会认识到自己以前的一些经历和我们那时候中国教育的一些不足吧，可以这么说。
太好了。那个 Eva， 你还记得蒙菲斯吗？
记得。我觉得西雅图跟蒙菲斯蛮不同的，因为我觉得西雅图有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我觉得蒙菲斯比较就是偏嘛，就是没有那么多可以干的事呀，可以explore 的东西，然后可是我都喜欢。我觉得我不更喜欢一个地方。
这样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太太是什么情形吗？
记得，这个完全记得。第一次见到她，其实我们没有讲话。那个时候呢，她是孟菲斯大学的研究生，但是我已经因为我比她年纪要大一些，而且我比她到美国也早一些。我已经开始工作了，我在一个孟菲斯的儿童医学中心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那时候已经工作做 faculty。 然后呢那一年的孟菲斯开了一个中华人的春节联欢晚会，而且那个应该是第一届。
那应该是第一届、
因为毕竟跟西雅图比的话，孟菲斯的华人的整个的规模的话就没有这么大，所以呢那一年呢第一次开了春节联欢晚会，杨洋呢在上面是主持。对，我一看呢就是那是我第一眼看到他。但是因为他是上台上的主持，我只是台下的一名观众呢，我们当然也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所以呢那个是见面第一次看到他。然后呢
看到他有什么感觉？是有没有觉得是自己想要找的女生吗？
我觉得他非常惊艳，
遥不可及，看不到，
非常惊艳。但是呢，没有。我觉得呢，说实话呢，我看到他的样子，我觉得呢，他肯定是名花有主了，
是吗？
所以呢，我没有往那个方面想。
我当年去 Memphis 读书的时候，我当年是最小的一个，因为我是应届毕业生嘛，刚过22岁生日，很最小的一个。然后呢你想 Memphis 那样那边的就华人也很少，
对，
像我这种在中国不可能做主持人的人，也被最后拉到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在整个 Memphis 地区的一个华人的一个舞台上做主持人，就实在是中国人那时候还不多啊，
是
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是2003年的时候。
那现在你看到你女儿在舞台上主持，有没有觉得跟当初的杨洋有相似的地方？
有一些，但我觉得，Ava 的话，他因为杨洋当初呢在舞台上是春节联欢晚会是一个大的表演的活动，
嗯、
所以呢，他主持的风范的话就更是像那些娱乐活动的主持，
嗯嗯、
所以呢。Ava 呢，我上次见到他呢是社会活动的组织，
嗯，
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呢 ，Ava 还是要向他母亲继续学习的。
哦嗯、是的，
嗯，
这句话我觉得他是something， 这个是为了搞笑的增加。
没有，的确是这样。
是为了搞笑，嗯。
啊，那这样你也是你的学历不比你太太低是吗？
是的，我们也是。我也是上了很多年的学，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过去在国内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填表格要填本人成分。
嗯，
本人成分呢，好像是规定是。
听懂吗？
不是，他是说你这辈子到目前为止你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最的时间最长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你的身份呢，本人的成分呢，就是那个成分。
哦、
所以我到可能到现在，我本人的成分还是学生，我上了很多年的学。我觉得我的出国经历呢，真是跟那个时代，我是1994年到了美国，也是大学刚毕业一年就来了。那个时候呢，也代表了我们那几年。周围的一些同学朋友啊，那些年轻人的一个侧影吧，大家都差不多。还是我在上海医科大学学的临床医学，是医学院的学生，医学院毕业的。我觉得呢，当时呢，因为了追求一些美好的未来，而且呢，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所以呢。有同学之中呢，有很多人都能够希望出国，大家都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大家都差不多的想法。
嗯，
而出国的方式呢，基本上尤其是我们学医的呢，那就是申请一个生物学医学方面的研究生。
嗯，
然后通过呢申请研究生，到国外去学习和到实验室去做科研，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呢，如果能够拿到奖学金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拿到去美国的，美国就会给签证，
嗯，
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一个途径。所以呢，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呢，那么做这个学习，拿研究生、博士学位，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这个呢，我学的呢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最后毕业了以后呢，也有一些机会，又在。科研领域呢工作了几年，也有做了一些科研的工作，不过后来呢，我觉得，个人兴趣和一些实际的家庭情况吧，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重新改变一下自己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向，转到临床，就是做医生的这个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在那段时间呢，我当做了这个决定以后，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跟杨洋认识，而且刚结婚。做了这个决定了以后呢，经过了两三年，是的确是比较辛苦的一些学习准备和考试，而且呢还有全职的工作需要，一起跟杨洋一起能够养家，所以呢还是比较忙、比较辛苦，也反映了很多。我觉得很多，在美国像我这样的从医的。中国医生的话，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很多都是说到美国上研究生，然后呢再努力的去考试申请，最后呢进入美国这个医疗的系统，成为一名住院医生。所以呢就是这么过来的。作为住院医生呢又要花很多年，我的专科呢是病理科，所以住院医生是4年，做完了以后呢还有一年的专修医生。那才能够去正式开始工作，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在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中呢，考试啊、准备啊，是一件非常比较辛苦、比较有压力的事情吧。但是呢，回过头来想呢，当初是非常忙的，压力也很大。但现在回过头来想呢，那段日子却是让我能够。最愿意回忆的时光，因为我觉得呢，想到那段日子，我觉得呢，这个人生呢， 有过这段经历呢，是一个挺珍贵的，没有这是没有白过的，人生没有白过的一个一段经历。
日后事业跟家庭的基础是吧？
是的，完全是这样，事业跟家庭的基础，对。
而且对于他来说，其实他也就是，就你刚刚讲到教育嘛，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在中国念的是医学院，可是他不是他第一选择，
是
对吧？他不是他自己的选择，然后呢，就有点稀里糊涂念了医学院，然后来美国求学，继续往上念，他一直不想做医生 ，OK？
在中国的时候，
在中国，知道
在上医学院的时候，
但是目前他非常 enjoy 做医生，他觉得这份不光是 enjoy， 他觉得这份职业特别适合他。在就是在一个生活的一个转变吧，就是一个是结婚了，然后就觉得他当时说你说是有些家庭的原因 practical 什么，但其实他现在目前看他是非常 enjoy 这份职业。
所以
对个人养，
对对，杨洋说的对，就是呢，我原先在其实，在上医学院，在中国上医学院的时候，包括毕业以后做研究生那几年呢，我一直没有对医学说这么感兴趣，但是呢，倒是反是在我决定重新调整方向，从事临床医学的时候呢，我在复习迎考啊那些过程中，重新认识了医学，我觉得呢，这个医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重新发掘了对医学的兴趣，所以我现在觉得还是对工作还是比较满意。
是，那是什么机缘巧合使你们决定来到西雅图的呢？
来西雅图呢是工作的原因。是我呢在。我的医学培训的最后一个阶段呢是专修医生 fellow 的时候呢，我是在华盛顿大学 UW 做的皮肤病理科的 fellow。 那个时候呢太太杨洋跟两个小孩呢因为我是在 UW 华盛顿大学只是一年，所以呢他们也没有从孟菲斯搬到西雅图，他们还留在孟菲斯。等我西雅图做完了以后呢，毕业的时候呢，我就找了一份在孟菲斯的工作，回到西雅图回到孟菲斯呢跟他们团聚。不过一年以后呢，正好在西雅图呢有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工作的机会的他的这个director 呢也是我过去的认识的一位老师，那么那我就是决定搬到这个对搬到西雅图来来做这个西雅图的这份职位。他们这个全家呢后来也是跟我一起，就是我们都搬到西雅图来。
所以这个
过程补充一点嘛，因为他跟你讲他是过来做那个在华大 UW 做的 fellow。他其实当时想留下来，可是因为他的当时的 job market 的原因，还有他当时他这个科是比较小，工作是基本上没有在西雅图，所以他选择了一份去 Memphis 的工作。但他一直就是想搬回来，就是我们当时2014年搬过来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城市吧，可以这么说吗？因为你一直说我们要搬到西雅图来，就是他那个 job 可以说是不是最好的，但是他这个城市是我们第一选择嘛。我们一直说我们要，我们当时一直说我们不可能在 Memphis 就是 live the rest of our life，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些背景嘛，就是。中国人 Asian 的背景，我们希望来到一个更加 diverse 的城市。刚才 Ava 说 diverse 这个词，所以呢，我们就是有点主动的想在这个城市，找机会吧，工作吧，可以这么讲吗？
一定程度是这样吧。但我觉得你说像孟菲斯这个城市 ，Memphis 呢，其实它有很多它的特色，
是，
而且呢，它呢也有它很多它的优势，所以很难讲。这个是如果是没有在西雅图这个工作机会的话，我们继续留在孟菲斯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应该会对生活最终还是比较满意，而且呢
应该是
也是一样的教育小孩，因为很多人也是在孟菲斯生活，而且都生活得很非常好。
是
就是呢后来有这么一个机会呢，我们就来到了西雅图，而且呢我觉得呢西雅图有很多非常好的地方，我们也比较喜欢。
是是 ，OK。
所以你们就是，有一段这段特殊的时期，就是，你听从了家人的召唤， 从西雅图回到了孟菲斯，但后来你家人又听从了你的召唤，来到了西雅图，就是你内心来说还是喜欢西雅图，眷恋西雅图，然后最后全家又听从了你的那个。
对的，总的来说呢，您说的很对，西雅图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当初去孟菲斯跟家人团聚呢，其实也不是因为那个是跟家人团聚的一个好办法，因为当初呢也有其他城市的工作机会，权衡再三呢，我们决定呢可能孟菲斯的那个当初的那个工作机会呢，在那几个选择之中呢，其实是最好的一个。
觉得搬回孟菲斯是因为他的 job 的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嗯，
对。后来没有 work out， 然后呢，我觉得搬出来也挺好。对，因为我们当时做好决定嘛，因为他是在工作嘛，不管他去哪里，我们都会跟着搬了，因为不是一年的 training， 就2013年那个时候，所以他不管到哪里，我们都会搬过去。
那杨洋，你杨博士啊，你自己也是博士，然后就是你能讲讲你的职业的那个这个发展吗？
我觉得我的职业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个 paycheck， 可以这么讲吧，
就是养家的一个
paycheck， 很长一段时间吧。我是念的，在中国是南京大学的商学院毕业的。然后一般的商学院一般是很少人直接出国的嘛，因为在中国机会也是不错的。然后
老家是江苏的吗？
江苏老家是
宁城。是老乡。
是吧？你是江苏人。然后呢，我是99年大学毕业啊，大家都知道年龄了现在。然后那个一般的就是商学院毕业的孩子，就是直接来美国都是申请 economics， 你申请不了 MBA 的。所以我就是一早到 University of Memphis， 我去念了 Master Economics， 然后呢，毕业完之后呢，就立马又念了一个 PhD， 但是换了一个专业，当时还比较热的一个专业叫 Information System， Major in Information System，信息管理系统。
是。
对，一般大部分人哈都是 PhD 毕业之后是找 faculty 的 job， 是这样子。我当时是因为我是那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呢，他是做住院医生，刚刚 match 回到那个 Memphis，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觉得我要在公司找份工作，所以我是2007年拿到我的博士学位，然后2008年他 match 回到那个 UT Memphis 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在当地找了份工作，就是一般我们中国人的背景都是跟数据有关系的，所以我也不例外。我一直做的是跟数据有关系的工作。我在 Memphis 当地的一些还比较大的公司吧，一个 bank， First Tennessee Bank， 然后加入了那个 FedEx。在我搬到西雅图之前，一直在 FedEx 上班。然后2014年的时候，我当时也是找了份工作，在那个 Nordstrom 做统计方面的工作。2014年搬过来的时候吧，对。
太棒了。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在公司，然后就是属于一个，就是当然也很喜欢我的职业哈，就是但在最后的可能一两年，就是感觉是一个配件的成分比较大，因为生活是越来越忙的，生活是越来越忙，小朋友需要你是越来越多的。然后家里面 support 就张总来说比较少，而且我是 totally 就是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相信家里面需要人 hands on 带小孩的，所以我是不想把很多带小孩的事给别人做，所以我就是会很赶，我下完班我立马就送小孩做很多事情，就是完全是我一个人来操作一个，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好多年吧，可以这么讲。然后我就觉得到了一定时候呢，就 step back， 就是更加回归家庭，这样我觉得也是 take care of myself， 就是说自己也不会那么紧张生活。对，所以目前我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对
啊、是什么？也是跟你女儿一样创业吗？
我做的很多事情也是很多中国人在做的事情，我是但是 over speaking 就是跟 personal finance 有关系的。我2021年开始做地产，那主要是做投资人的角色嘛，就自己买房子，然后出租这样。然后去年开始 pick up 其他方面 personal finance 其他方面。对，
挺好的。你们相当于都是那个留美的职业精英，可以说是。然后现在就是把自己的理念教育啊都传承到下一代。
谢谢谢谢，这个您是过奖了，没有静音了。不过我觉得呢，就是像我们跟其他的从中国来的家长一样，我们是有一个对小孩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资源呢，就是我们过去在中国的经历。所以呢，他在小孩在这里呢，是接受一些学校里是接受一些美国教育的思路和理念。我们呢，如果我们呢有也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中国的教育的思路跟理念。如果要是协调的好的话，我觉得可能对小孩是一个挺大的帮助。他看到的各种不同的意见，他都能看到。我觉得弄得好，协调的好是一个好事。
是美国的话，是不是放任或者说放养的更多一点？中国的话，是不是像虎妈或者什么，就是要求更严一点？
对，我觉得呢，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我觉得呢，中国呢，我们的教育就是它的目标性非常强。我们所有上学就是为了小学、中学，就是为了能够上一个好的大学，因为觉得上一个好的大学呢，在我们当时的环境呢，就是意味着决定很大程度决定你的未来会是怎么样，所以呢是很重要的。然后在美国，我觉得呢，它的就可能更综合一些，并不是把大学升学，并不是把某一件事情看的是决定你生活今后生活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们可能比较让小孩在各方面都有一些发展。我觉得呢，全能发展呢，对发掘小孩的潜能，他的长处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我们作为中国家长，尤其是在当初受到了中国当初的教育方式的很大的影响，我们的担心就是说呢，我个人的担心就是说，小孩呢，就是怕他会分散精力，没有老师，没有非常注重考虑他将来的未来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有时候呢，也可能这种思路呢，可能有点过度的担心，也就是在不断摸索中跟小孩一起成长吧。因为呢，我觉得我们中国家长的一个弱势不是缺点，是就是没有经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个人的话，对美国的教育制度，它的实质，但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实质，对人的成长是怎么认为，什么样的培养是最好的方式，有多少的培养，父母是在小孩身上放多少的精力是合适的，其实我觉得没有信心，我觉得很理解美国的这个系统，那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慢慢摸索的一个过程。
Evan， 你觉得你爸爸对你的帮助跟你妈妈对你帮助谁的帮助更大一点？
我觉得都，如果没有一个，那我觉得我不会在我现在的时候地方，因为我觉得我爸爸会让我你需要专心的干这一个东西，然后你需要多放一点力气在一个东西上。然后妈妈更是你要试试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看看你想干想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爸爸更是像 specialist， 妈妈更是像你需要试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都我需要有这两个东西都蛮重要的，就是一个 balancing。然后可是我觉得在中国家长之中，我妈妈爸爸是比较放松一点的，跟其他中国家长比。
所以我们比较放松，所以他自己生长比较放松，比较 lay back。
是吧？
放松是你是说这个是指我们
管得不太紧是吧？
其实像我也认识其他亚洲的孩子，然后爸妈希望他们只弄编程，然后不让他们干其他的东西，还是你只能弄编程，只能上学，你不要去 弹这个乐器，你不要去干这个事。然后还有家长就是不支持孩子，试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是创造自己想干的东西，
嗯、
就是只让他们干一个东西。
嗯，所以你觉得你爸爸妈妈还是比较 open minded 的是吗？
嗯，是的。
嗯，
他意思说我们两个人比较互补是吧？爸爸说一定只能做一件事情，妈妈就是说比较支持他做很多事情。
嗯，
这是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开始提到的，我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有一些不同的 parenting style。
嗯，
就说嗯。
对不同的 parenting style 我完全同意，他可能指的是做一件事情，并不是说让你做一件我想让你做的事情，而是希望你能够发掘一件你非常喜欢、自己非常喜欢，而且呢你觉得呢自己比较有潜力的一个方向，而且然后呢发现了以后呢在这一个方向呢专注的发展，投入精力专注的发展。然后我想呢可能杨洋的看法就是说呢不要过早的集中在某一个方一个专业方面、
嗯、
而是不断的在建立很广的一个基础，这样呢可能对将来的发展更有好处。
是长期发展嘛， range 非常重要、
嗯、
你整个的广度非常重要。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在小鹏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冲突比较大的地方。
嗯，我们现在还是有冲突，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真的是天生每个孩子都有很多很多兴趣，我们家两个小孩也很不也不例外、
嗯、
lots of interest， 想学很多东西。那通常我是鼓励的，我会尽我的要求尽我的所能送他们过去。
嗯，
但我们家这位先生就不是这样，
是
所以会产生很大的冲突。
就是通才跟专才之间的意见不同。
对，然后那个对 Ava 讲的还是比较公正的，我觉得他是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嗯，我问了个比较刁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好。对，嗯，
那个我们不知不觉时间很快就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让我们听众朋友还有 YouTube 上观众朋友就是深刻领会到这个一个美国奋斗的这个留学生，最后就也是留在美国的一个高知识分子的家庭啊，就是他们自己的奋斗的经历，然后还有怎样培养子女让他们能够自由然后的成长啊，然后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或者非常一个甚至可以是感人的一个励志的一个美国一个华人家庭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在我们节目的尾声的时候，请你们各位每人讲一句话。
就是
感想也好，或者
对，就是我的感想就是说实话，一个人的话，我们一个人很难完全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自己的今后20年30年，尤其是年轻人，这自己今后20年30年自己会发成什么样，社会发展什么样很难预测。你只要能够做到的就是能够定立一个近期或者中期的目标，然后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行了。
嗯，所以这个爸爸总是一个定大方向的一个人。
是的。
那杨洋你讲。
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过来做这个节目啊。你讲这句话是关于我们对教育的看法。
没关系，各方面家庭啊生活啊或者什么都可以。
我就觉得一个家庭就是说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我也是我目前在探索的一件事情。尽管我的老大快要出门了，但是我还有个老二嘛，而且也是我实践之后的一些反思吧。对。我今天还在看一个 YouTube 频道叫他乡的童年。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教育是 very important thing。然后家庭是就是说第一步嘛，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步。把小孩培养成一个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是非常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也是非常一件有意思的工作。所以你刚才说
Ava 你觉得做父母应该怎样？
我觉得放松，更放松更好，因为我觉得让孩子自己找到自己想干的事是最好的，因为如果只是家长在孩子后面 哦，拼命告诉他干这个干那个，不是最好的事，然后让孩子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
嗯、
然后我觉得每个高中孩子都需要，想干自己想干的事，然后不要让其他人告诉他们，干什么，就是为了那个，主要为了那个干，他们应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所以，
啊、
所以我们家其实不是很看重结果的一个家庭。你刚才说你刚才设立的目标，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我不是很看重结果的，
嗯、
更加看重这个过程吧。然后 Ava 讲了一句话，就是前一阵子，因为他申请这个学校这个过程。
嗯
也是非常艰辛的哈、
嗯，
申请了学校，然后等待。但他说了一句话，
啊、
他说 I enjoy every minute of the high school， 我享受我高中的生活的每一分钟啊，所以 enjoy life， yeah， enjoy life， 嗯。
好，谢谢江，张炯，还有杨洋，还有 Eva 张一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你们。
谢
谢
你，
非常感
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